第六十九集，
汪佳瑶与师部的参谋们更为忧虑的是我们将来要换防的那几个区县。虽然山林是最好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挡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一旦他们要对东边的福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除了从海上登陆，另一条途径就是从赣粤两地同时发起突袭。这天晚上，汪佳瑶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指着行军床上铺开的地图对我说，如果真有这么一场大战，我们恐怕会三面受敌呀。人家调我们来这儿，不就是这么打算的？师长，我们可以直接向集团军司令部陈情，要求重新配置兵力。回去睡觉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儿要忙。第二天一早，我把军部的那位后勤副主任请来师部共进早餐，一边请他喝粥，一边当着所有人的面命令赵白日割开一包军粮，先称出一市斤来，把里面掺的沙子都挑出来后，他们重新称了一遍。我这才笑嘻嘻地对那位后勤副主任说，这就是你配发给我的军粮吗？一斤大米是16两，对吧？这里面竟然撑出了4两的沙子，你们这是拿我的士兵当猪喂吗？我只是个管粮油的副主任啊，这个全军的粮食都是由集团军兵站统一发配，我从上面领到的是什么，往下面发放的就是什么。我想知道这4两沙子里面你掺了几两。我抓过那把沙子，轻轻地撒在他头上后，再也不想跟他废话，命令卫兵直接绑送军部。我倒要看看方明山身为军长会怎么处置他贪污的下属。我的副师长赶紧劝我消消气，粮饷从来都是个烂泥潭，犯不着为了几颗沙子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他说，兄弟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哪顿饭里不掺沙子呀？可我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的脾气上来后，谁也拦不住，当场拿起电话把状告到了集团军司令部。那位笑面虎的司令耐心听我说完后，在电话那头长长的叹了口气，反问我说，
为什么别的师都能吃，就你孙宝坤的这个师咽不下去呢？
这话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我彻底被激怒，当晚就让秘书起草了一封控诉信，并且逼迫全师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都签上名画下押，还亲自从那些掺沙的军粮里灌了一袋，装上火漆，盖上师部的大印，一起寄给了重庆的何应钦。既然军委会对我置若罔闻，那我就找军政部，我要让这位军政部长亲眼看看我们这些提着脑袋在阵地上拼命的人吃的军粮里头到底掺了多少沙子。没想到的是，军政部这次办事破天荒的雷厉风行啊！三人调查小组很快就千里迢迢地下到了师里。他们一个是审查处长，另一个是军粮署的。为了以示重视与公正，组长由一位久负盛名的监察委员担任。这位委员不贪财，不好色。因为她本身就是个女人，却偏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武夫，穿着猎装，蹬着马靴，站在我师部里的会客厅里，真把自己当成了戏里惩恶除奸的钦差大臣，这让我相当的反感。我板着脸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二位，一位军政部的，一位是军粮署，这不是当完了运动员再来当裁判员吗？孙师长言过了， 这不是还有一位监察委员吗？啊，罗组长总不是裁判员与运动员了吧？那你们来我师里干什么呢？你们得去查那些兵站查上面的军需部门吧，我们得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事情从哪里起的，我们就从哪里入手。方家瑶说的一点没错，我寄出的那一小袋军粮不光把集团军部与战区得罪了，还捅了整个国民革命军后勤保障系统这个马蜂窝。这三个人匆匆而至，啊，哪里是查军中的贪污，他们分明是来给我看颜色的。我抓起桌上的军帽说了声失陪，就拂袖而去，把他们几个晾在了会客厅里，连晚上的接风宴都没去出席，而是让军需处在县城里随便找了家馆子。我放下话去，查，让他们随便查，我人证不怕影子歪啊！他们想怎么查就让他们怎么查。如果你们能查出我姓孙的从中贪污中饱私囊，你们就直接报到军政部去，让他们直接把我撤职查办。我不怕任何人来查我，我的军队都是自己招募的，军费基本上也是自筹自给，这是我们孙家的传统，从我父亲当年的那两个军到现在仅剩的这一个师。虽然母亲的逃亡与韩野平之死让我越发捉襟见肘，但就算最混蛋的人也不会把黑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可是这三个人要查的根本就不是掺进军粮里的那些沙子，他们在暗中兜底翻身的把我筛了一遍，连我曾在赣州城里租住过的那间宅院都亲自赶过去掘地三尺，只查出我还欠着几个月的房租。干完了这些，他们也不加以核实，就忙着把报告电呈给了军政部。事实上，早在这些人离开的前夜，我的贴身警卫就已经愤愤不平地向我请缨，让他带着几个兄弟去途中把他们都做了，他保证干得滴水不漏。要是放在以前，就算他不说，我也会让人这么去干。可现在，我竟然有种说不上来的紧张，这让我自己也觉得十分的奇怪。我仔细看着这个跟随我多年的警卫说，我怎么可以去跟个女人去计较呢？不过是个狐假虎威的娘们罢了。我听完哈哈大笑，我就喜欢这些粗鲁的士兵。可是笑完之后，我又感到了无比灰心与沮丧。那天夜里，我站在窗前站了半宿，看着漆黑的天空中，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才回到书桌前，提笔给自己起草了一份辞职报告，还在文中拟了一幅狗屁不通的对联：上上下下，迟早都得下，生生死死，早晚都得死，横批是早下晚死。据说军政部隔天就把这份辞呈报告签呈给了委员长，以我破坏军需独立与公积金不报不缴为由，请予撤职查办。军人缴纳公积金与新生活运动是委员长在抗战期间的两大新政，这无异于把砍我脑袋的刀都擦好亮了出来。好在委员长在这件事上还算个明白人，大笔一挥，只批了六个字：可调本部高参。我在接到那一纸调令时不禁哑然失笑，就像一下得了失风症，在办公室里越笑越猖狂，一直笑到两个鼻孔又开始呼呼直喘。我对目瞪口呆的副官说，你去城里订家馆子，今晚 我请你们吃饭。